克兰卓士宫情绪医治的七个步骤，了解你的传承系列
第四章，祷告的目的，领受你的产业。想象一下，如果有人问你祷告的目的是什么，你会如何回答？你的回答说明了你与主的关系。有些人可能会回答说，祷告的目的就是告诉神你的心意，或者是祈求神供应你的需求，又或者是祈求神的旨意被释放到你的生命当中。虽然这些都没有错，但他们是不完整的。是的，祷告包括这些方面，但它还有很多其他的内容，比如加强你与神的盟约关系。祷告能在你的生命当中激活神的话语。盟约祷告具有大能，借着耶稣的宝血，我们与神和好，并且恢复了与神之间的盟约关系。在盟约关系中，我们可以视神为天上法庭的大法官，视神为我们的朋友或是我们的父。但除此之外，我们还要以以下的态度来祷告。以一个悔改洁净的心来祷告，以喜乐、感恩和不间断的态度来祷告，以信心和期待来启动祷告的事项。很多时候，我们会发现自己常在未悔改的情况下，为所需要的事项祷告，或是祷告了却没有行动的配合，但却觉得神应该按照我们所求的兴起环境。不幸的是，这样的做法使我们被蒙蔽，以至于和神之间的关系无法深入。想象一下，当你坐下来参加一个精心准备的宴会，里面有你梦寐以求的所有丰富美味的食物，整个聚会都是为了让你充分享受眼前的每一道美味佳肴。但是在吃第一口之前，有一个关于每道菜是如何准备的介绍。你会发现，准备工作所涉及的不仅仅是在你面前的每一道菜而已，因为每一种材料都是经过长期种植、精心切割、雕刻、陈化、清洗、烹调、展示，最后才送到你的面前。在这之后，你被邀请品尝一口，同时也被要求记住所有为准备这些佳肴而付出的辛勤劳动和奉献。知道这些菜肴是用爱和卓越来准备的，它的味道不是会更好吗？如果你只是简单的开始，几口就吃完了，你会错过这一切。如果知道它是如何被放在你面前的，你就会对放置它的那只手有不同的看法和欣赏。我们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来看待，为什么神没有现在就回答我的祷告这个问题。因为他想让你完全体验你即将参与的丰盛和美好当中。积极参与你的情绪治疗，可以让你更加与主亲近，可以随时辨别他的声音，也让你成为一个开放的器皿，让神用来倾倒祝福给其他的人。这直接与他的旨意相联系，让你领受属于你的部分，并且也为他的国度来倍增。满怀信心，充满盼望的祷告。雅各书一章六到八节，只要凭着信心求，一点不疑惑，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，被风吹动翻腾。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，心怀二意的人 在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。你应该想要过得胜的生活，期望克服过去的经历，并且想继续在主里成长。雅各书告诉我们，我们不能心怀二意，而是必须不断地寻求与主的再次对齐，并且充满指望可以得到，没有怀疑的余地，所以开始写下丰盛和突破的承诺。这是你们可以继承的产业，你现在就可以获得它。行动步骤，主动的悔改，向圣灵祈求纯洁的心，感谢圣灵不断的洁净。当你不断的祷告并且聆听他的声音时，期待神会回答你。默想和激活的祷告，诗篇66篇18到20节，我若心里注重罪孽，主必不听，但神实在听见了，他侧耳听了我祷告的声音。神是应当称颂的，他并没有推却我的祷告，也没有叫他的慈爱离开我。诗篇51篇10节，神啊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。彼得前书3章4节，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，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，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，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，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。雅各书2章21到24节，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，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？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。这就应验经上所说，亚伯拉罕信神，这就算为他的义，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。这样看来，人称义是因着行为，不是单因着信。激活的祷告，父神，我承认并悔改我心中某些不对的情绪，例如不饶恕。主啊，愿耶稣的宝血洁净我的灵魂，遮盖我的罪，并启示我如何按照圣灵行事。主啊，谢谢你给了我一切，让我过上荣耀你的生活。你照着你的荣耀和美德召唤了我，我认同你今天关于情绪健康的极其伟大和宝贵的承诺。今天我承诺与你的神圣属性联合，以摆脱世界的败坏，这样我就可以完成你对我的生命目的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，阿们。问题一，圣灵如何促使你在情绪治愈当中发挥积极作用？问题二，是否有一种情绪，例如苦毒、怨恨、不饶恕或内疚，阻碍了你的恢复？这些又是如何阻碍的呢？问题三，通过情绪医治的过程，你将如何感谢神？问题四，医治的过程如何让你更亲近主？ 以上就是第四章的内容，下一次我们将进入第五章，开始七个步骤进行情绪医治的旅程。谢谢你的阅读和收听，愿神祝福你平安。